相信我们都可能看到过很多的宗教，就是好像都有一种敬拜神的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差别，从表面来看其实都是亲近，或者说都有点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中国人看到神不管是不是不是在说所以在中国大陆也好，台湾香港到处都是神。但是亲爱的朋友，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人说心诚神灵，只要是我心够诚就可以。但是中国另外一个成语非恰好说明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成语就叫做南辕北辙。那个人说我的马很快，我的车很好，但是这只会导致他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是加速他远离他的目标。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在这里向你介绍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盼望你能够像我们一样认识到这位神他实在是不一样。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信心之路。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知道。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所分享的题目都很悬或者很遥远，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亲爱的朋友，盼望你耐心的听完，或许你就会发现说，这一个生命之道跟我每一天的生活，跟我的一生都是有那么直接的关联。生命之道这四个字我实在觉得这是圣经这四个字实在是太宝贵。首先我们看到，生命是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可丧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拿来拿什么来换生命？所以生命最宝贵，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有意义。但是这个道，亲爱的朋友，其实也很重要。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的老子他毕生研究就是这个道。他说道可道，非行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还有比如说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待客之道、为官之道、各种各样之道。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也很注重道。日本有所谓的叫做日本八道，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是茶道、剑道、棋道、空手道、柔道。他们讲就是一个道，虽然后面几个他们是打架使用的。但是好像这个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英文中也有道。英文中哪里有道呢？我们看到科学界的一些名词，比方说 biology、 geology， 还有呢 psychology， 最后的 L-O-G-Y 其实就是希腊文中的 logos。 这个 logos 翻译成中文就是道。所以其实中文在翻译这些名词的时候，正确的翻译不是神经学，而是生物之道、心理之道、地理之道。所以今天盼望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生命之道。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道它代表的是我们对这个事物不仅是认识，而且是一个非常深刻到它源头的那个探索和追寻。所以这个生命之道实在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直接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源头的追寻，从源头来解决问题，是最聪明的办法。我曾经想到过一件事情，就蛮有意思。比方说一棵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比方说猪走过，它就把地上的苹果吃了，然后它就用它的鼻子在地上到处拱，希望能够找到第二颗苹果。因为它不知道这个苹果是哪里来的。但是我们人走过，捡到苹果，我们还不是我要捡到就是树上的苹果。这好像已经远不近了。但是真正离远不近的是谁呢？是宇宙。它苹果找到它的头上，它居然能够找到万有引力。这个就是离源头的更加接近。所以你会发现，离源头越近，这是最智慧的办法，也是我们最该去寻求的。所以这一个生命之道，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不是听我们人的话，而是听圣经，我们一起来寻求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什么是你我的生命之道。我们首先来读一段圣经，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17节。 这是一个小故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人询问，其实在圣经当中，四卷福音书有三卷都记载这一个人的问题。啊，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圣经会三次记载。我相信，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通过三位作者不同角度的记载呢，我们发现，哎，这个人真的很有不同。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家产很多，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家主，他很有钱。第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官，说明他很有势力。第三呢，他又说这些律法，犹太的律法非常的严谨，他说我从小都遵守，就说明他从小受过严谨的教育，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样啊，我们辛苦的寒窗苦读，可能最终拿到博士或者硕士学位，所以这个人学问很高，受高等的教育。不但如此，他说这些严谨的律法我都遵守，还是说明他的人品很好，他的道德非常高尚，因为这些严谨的律法他都遵守。但不仅如此，在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很谦卑。当他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就跪下。一个人有这么多，他还是谦卑，这是了不起。那么还有呢？他不但谦卑，他有了这么多，他还有追求。你看他继续在那里不停的发问。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优点。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上人。还可能有一个上人有什么优点？这有什么好的支持？亲爱的朋友，上面的人没有什么好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我刚才所讲的一切，他还是上面，这是问题。今天有很多的人好像已经开始拥有一切，但是很可惜，脸上皱纹并不管是这边毛发都没办法除掉，即使再染头发，还是没有办法来掩盖他的年龄。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个人很可惜，他还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拥有一切。啊，所以当我读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他简直就是年轻男士的目标，女士的心中的排行榜。啊，如果我凭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一定年龄都是他的本。但是亲爱的朋友，这样一个人，是否就是我们所追求生命之道，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目标的意义？亲爱的朋友，我们想说什么得不到全部。我们至少要得到满意或者体面，而甚至我们在憧憬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有一天我只要得到这个就好，有一天我只要得到那个我就满足了。亲爱的朋友，事实真的是如此。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在我们还出国之前，我们会想说：等到我申请到美国的学校，等到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那个寒窗苦读真的很难熬，我们就想说毕业了就好。那毕业了之后呢，我们会说，当我进入大公司就好了。啊，那有一天，今天现在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我们生活在西部，啊，这个全美国的甚至全世界最富有、最高科技、气候也是最好的这些地方，啊，我们好像还拥有一些，但是现在的朋友，我们是否满足呢？正因为一个人他追求一切，可以到达的极致，现代人说无止的歌，这个人至少。这个人就是所罗门。圣经中记载说，这个所罗门，他有最高的位置，那他是国王；他有最大的房子，他有最豪华的宫殿；他还有满山的金子和数不尽的银子。不仅如此，我相信如果那时候有帽子的话，我相信全世界的帽子，全世界的大学都要从他去帽子和名誉。名誉展现，因为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那还不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非有七百都是公主，兵有三百，也就是说，他有一千个妻子。 啊，我相信别人都不用讲了，来到这里你们都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一段时间最懂得享受，也是最享受过一切的一个人。但是耶稣没有说过，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虚空。亲爱的朋友，这句话不是一个乞丐的，一个乞丐在讲虚空，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人也不是像你我，应该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所讲的，他是虚空的虚空，那你还可以理解。他这也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拥有，什么都没有享受过，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人，他是虚空，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个拥有一切、最富有、最有智慧这样的一个人，他发出一个感慨说：“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他这样的同感？就像一个人得到的越多，生命里面的欲望越大；得到的越多，里面的虚空越大。我们的里面好像有一个无底的一个需要，像一个黑洞一样，似乎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不仅是没有办法满足，而且那一个喜乐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对未来的盼望，都在越来越失去。亲爱的朋友，那一天，那个少年人，他似乎拥有了一切，但是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虚空，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缺乏。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有限，他觉得他有需要，所以他迫切的、恳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向耶稣祈求，他说：“良善的父亲，我当做什么事，自己可以承受于此？”亲爱的朋友，他求什么？他求什么？他求永生。哎，这好像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读的故事，叫做《老人与金鱼》。啊，那个老人的太太非常的贪婪，还有人最可怜的那个，最后即使做到了国王，他还说：“我要做什么事，我要成就什么。”我觉得这好似乎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相似点在哪里？这个老人与金鱼的故事，假设老师告诉我们说不要人想着他很贪婪，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告诉了人性的贪婪，人性的不满足，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人渴望物质，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他渴望物质。今天，亲爱的朋友，有多少的人，他们似乎开始拥有一些，他们都追求物质。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如此，今天现代人同样如此。其实我们意识到说，我们身体的永恒不可，我们开始变相追求。画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永恒，作家希望他的写的书能够永恒。一个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家产啊，子子孙孙都能够继承下去。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辈可以继承，至少说我是王，至少我王家可以继承下去。亲爱的朋友，人心中有那一个永恒的渴望。亲爱的朋友，人心中有那一个永恒的需要，这是最深的需要，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需要。亲爱的朋友，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个少年人的故事，圣经中会三次强调？因为它揭示一个太大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有永生之恩，人渴望永恒。亲爱的朋友，人为什么渴望永恒呢？那一个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揭示这个真理。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所罗门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之乐于。”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之内。亲爱的朋友，我们注意中间的一句话：“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之内。”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当神创造我们全人类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里面，神不仅将灵魂给我们，神还将永生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永生是因为我们与永生的神，这个永生的源头将连接而有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人里面原来是有永生的，但是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与永生的源头被取代。 我们人失去了一个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里面形成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如果不是永生，我们地上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停留。亲爱的朋友，如果把我们的肉身理解为一个容器，那么我们这个肉身就是用来承包我们的灵魂，灵魂的肉身就是一个容器。不仅如此，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灵魂也是一个容器，我们的灵魂是一个承包容器。如果我们的灵魂里面没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没有神永恒的源头在我们里面，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满足，我们没有喜乐。今天即使我们做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他说：“妈妈，我饿。”妈妈说：“没空，现在还不到做饭时间，你去玩游戏吧，你去玩电玩吧，这是吧？这是好玩的吗？”如果他饿需要面对解决，没有给他东西吃，他的饥饿感没有办法被满足。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追求这世上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很多的成就、金钱、地位、名誉，或者说是知识，或者说我们能够追求啊有高深的学问。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苦行僧，我们不是说这些人都不要追求，而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仅仅停留在这些肉身需要，或者情感的需要，或者精神需要的话，亲爱的朋友，很遗憾的说，我们没有，里面没有满足。我们就像是所谓的王禅一样，我们里面有虚空的需要。这个虚空在英文中是 meaningless， 这 meaningless 不仅是个空的感觉，更是讲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当我在准备跟朋友们分享什么的时候，其实我本来讲到这里，我就打算跳到下面的题目。但是昨天晚上我在准备思考的时候，我被主深深的提醒，啊，这个提醒啊，就真的可以让我知道。啊，为什么这样子？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下面这些话有些让第一次要听福音的朋友，可能让你会觉得有点被冒犯的感觉。但是中国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以老服口利于变。啊，我们这边有句家乡话，啊，我当然没有错，被台湾话跟广东话这种共享，所以稍微可以在家乡话稍微保护一下。我们家乡一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叫什么？叫做应该说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叫做怎么呢？有没有猜到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乡的人很喜欢说这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叫做真话难听，这真话往往比较难听。听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讲？当我昨天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我实在深深的觉得，如果永生在我们里面，不仅是有虚空的感觉，不仅是没有盼望，不仅是没有满足喜乐。亲爱的朋友，这个永生在我们的里面，它关乎的是更大的事，它关乎的是我们灵魂永恒的事。亲爱的朋友，有永生，它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永死。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这样的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肉身的衰残，而就是灵魂的永死。在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大事，永生实在是一件最最大的事。今天比我们追求这地上的一切都要重要的事。亲爱的朋友，所以昨天我被主提醒的时候，我真的有种直冒冷汗的感觉。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我居然会漏掉这么这么重要的信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跟你讲这么重要的福音，我实在觉得像圣经说的，我们有罪。我们不仅在神的面前有罪，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有罪。有一天你会站起来责备我们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永生是关乎到天长地久的事，是关乎到永生永死的事。亲爱的朋友，我们为地上的、为了生活过的好事，我们可以付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我们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生活，但是 是来说，对于我们灵魂蕴含的，对于灵魂的表现。亲爱的朋友，灵魂，人的灵魂，是我们的人心，我们的内心深处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是无可推翻的一件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么一个本身的灵魂，我们是否是？我们有没有为他去思想？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件大事。我实在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跟你描述圣经中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么一件迫切的事。啊，我实在觉得言语贫乏，无法表达说，亲爱的朋友，这件永生是件多大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生命中最大的事。我们来思考它，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一切的事都要在这里。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真的不是随便来看见一件跟我们真的有关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啊，当我看这个广告的时候，还想起现代史。啊，他这样讲的，他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风景的心情，让心灵去旅行。”哇，我第一次就是觉得很优美，我就感慨说：“哎，自己真的是太自己旅行这些东西。”但是亲爱的朋友，当我再思想的时候，很多就有滤镜。他所崇尚的是只是享乐，他所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考虑将来，你只要考虑现在就够了。他教我们的就是中国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不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父母亲，你绝对不会这样去教孩子。你随随便便嘛，管他将来要考什么大学，要找什么工作，没有关系，你玩开心就好。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是会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一个人会对着孩子这样生活。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这个会这样的广告，你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是我们那边最大的烟草公司。如果一个抽烟的人，他去考虑将来，他一定不会抽烟。所以烟草公司就劝你说，不要想烟，现在开心就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但是亲爱的朋友，更何况对我们生命，更何况对我们生命，我们不能真的，我们不能来随便的对待。我们怕我们都像那个上面人一样，他到耶稣的面前，他迫切的祈求，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亲爱的朋友，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一天，他来到一个正确的神面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没有心，他的认识没有偏见，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父子。这个良善父子是老师。亲爱的朋友，耶稣不仅是良善的父子，耶稣他更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耶稣来，他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他来了，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到开始简单，他前面三个是说我来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说我来了，但是耶稣的我来了太宝贵了。耶稣他是在天上是荣耀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从天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开始一场又新又活的道。今天人类一切的宗教都是盼望自己能够找到一条路，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到永生那里去，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民族，这个西游记，历尽千辛万苦，人盼望能够到那个地方去，结果到了哪里？印度。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去？啊，我相信很少。啊，或者是稍微看一下原因。但是如果那一个就是。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住在那边，更何况说话你的母亲长在那边。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过，他是在我们开始的路上， 人类界的宗教，有限的人到有限的人去动分享。今天我们如果说今天我要去见奥巴马，你一定会别人一定会想你说痴人说梦话，因为有限的人跟有限的人之间都有那个隔阂，更何况呢是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亲爱的，如果今天奥巴马的亲戚和生父身边的人他说我死了就要把你带到你那里去，但是亲爱的，这就变成了耶稣说他就是要我们开启一条道路，让我们这些人，这些本来没有可能到神的去的，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希望。亲爱的朋友，是耶稣被降下来到地上，圣经，我们这本圣经就彻底被改变。原来从旧约一下子就进到了新约，我们人类整个历史也改变了。原来是公元前，耶稣来了，变成公元后。原来是一个律法的时代，耶稣来了，变成了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他打条路来带我们往。耶稣他不仅说我来了，还要说我要教人得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有生命了，为什么耶稣还要有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要让他那个无限、永生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但是只我们这一个有限会死。亲爱的朋友，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审判，以及我们这些人本来要受审判，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也代替了我们这些本来会要经历永远死亡的人，就比我们还活命的死。亲爱的朋友，他不仅死了，他还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亲爱的朋友，是一件何等荣耀而真实的事情。他是生命的主宰，死亡不能捆绑他，今天也不能拘禁他，因为他不是将别人，不是没有人夺他的命去，上帝之手还有权柄手，也有权柄权。所以，亲爱的朋友，他复活了，他的复活乃是将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将他那一个永远的生命，的圣生命，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这地上一切捆绑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亲爱的朋友，就以约翰一书第五章作讲，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亲爱的朋友，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就是真的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远远不只是永生的恩赐，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亲爱的朋友，地上一切的教育办法，他是在我们外面很舒舒服，但是耶稣来了，他是我们的根源，还是在灵里。就像他所讲的，他要叫我们来认识。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专业，我曾经在说的很少去。我说这么一个语言义，啊，其实自己研究植物，所以再通俗一点就是跟农业差不多多少。啊，当我在学植物学的时候，有很多名词，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两个名词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修剪，还有一个呢是间接。啊，如果是可以记住苦味的苦的味道的句子，一个园丁在心情的修剪，他说最漂亮的造型。但是都不能改变他结出苦的果子而言的结果。但是如果间接不一样，那是叫他那个自己出去接上那一个新的接出甘甜果子的那一个自己接上去的时候，这棵树才能够接出新的果子出来。亲爱的，比喻不能说明完全，但是耶稣在你身上做的实际就是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将他自己无限的生命接到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们终于重新与那些永生结上缘，我们与永生的神重新，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这条生命之路，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心中。耶稣他不仅让我们有生命，也是说他现在让我们有生命，他是我们更有生命。就像我们诗歌所唱，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他荣上加荣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他不仅要帮助我们在地的今天有满足，而且这个满足要变为喜乐，这个满足要在我们里面变为无穷尽的喜乐。亲爱的朋友，而且让我们对今生有盼望、有把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在主手上。亲爱的，不仅是我们今生，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还叫我们在将来盼望，还要带我们进到那个天家永远的居所，永远的居家里面去。亲爱的朋友，这是这一个永生是给我们的一个何等宝贵的祝福，还要从我们的心里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圣经的生命之道？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就如约翰在约翰一书做见证，他说：“论道中基督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亲爱的，不仅约翰做见证。今天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向你来做见证。我们不，虽然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生命之道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得好，我们可以为这个做见证，因为这是何等真实、何等实用、何等荣耀的事情。现在朋友，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一个生命之道，还要成为我们今生的祝福，更是为我们永远的永生更是祝福。
其他弟兄说，牧师，我们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真的是在成长。好，刚才新成跟我们讲到，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别的目的，我想甚至于他刚才说到，他一说真话难听。我想我们为什么跟很多朋友，可能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要把这段话要说给大家听？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个别的目的，因为我生命之道我们得着，因为我们觉得太好，一定要告诉你，而且是那么重要。刚才前面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到圣城跟我们讲到这个生命之道跟我们永生发生关系，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会说，为什么这个今生这个所罗门他十字登科啊？我只有五子登科，我还没达到他那个境界，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我来考虑太远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生命之道跟我们今天就发生关系啊，和我们的关系不光是永生，而且是今生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时候，永生就从今天开始，还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刚才也听到医生跟我们说到，就是我们那时候老约翰把这样的生命之道传给这个时候的基督徒，然后这一直传到2000年以后，到现在还在传。那我们所有这些还在传的人，我们真是经历过，我们看过，我们摸过，我们说这个时代太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说到的今天的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这个，约翰是说到，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说到的这些话，就是所有圣经上的话，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刚才其实也跟我们说了，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他自己，然后传给我们有一个目的，那个时候是传给那时候的人，那时候有一个在过去的那个时候也传给了我。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传给你，唯一的一个目的，它叫什么呢？它叫做喜乐充足。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很多的人，我们是这里真的是全世界好像是最优秀的人才聚集的地方。我觉得哈，那个人不知道自己爱，直到走到了长子中间啊。我以前我觉得我很高的。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哦呦，我说这个世界上高的人那么多啊，都不见了，自己都看不见啊。那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碰到很多很多有成就的人，甚至于很富有的人，甚至于都是无子登科的人。但是我想我们来问一问说，我们是不是常常碰到喜乐充足的人呢？我想有一种人，我们是常常碰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忙的人，但是他忙的什么呢？他是不是喜乐充足呢？但是我们这个缺乏这个喜乐充足，并不是天生的。你可以看看小的孩子，他其实是很快乐的，特别是这个几岁的孩子啊。我们家的两个，他们两个玩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们邀请出场了哈，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闹了，他们太高兴了，就说真的是好像家里没有人一样。那是什么？我们长大以后夺去了我们的这个喜乐呢？这个快乐？正说到，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是什么呢？这些话要传给我们，是喜乐充足的一个必要条件。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到底有什么事把我们的喜乐给夺去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说，我经常碰到不如意的事，让我不高兴的事。但是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碰到不高兴的事，是因为我们碰到让我们不开心的人。上星期我就这样一个经历，我去滇滨帮一个朋友的车交费，然后老太太就告诉我说，他说交费的话不用排队，我就心里如针就上去了。结果发现，不管你是何许人也，不管你是有何贵干，跑去滇滨试试来，然后就到边上去等，就算是要还钱给他，你也要到边上去等。然后我就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总算是等到我了，然后我去交的时候，趁他在那里打的时候，我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我说，他就突然说，你这个没有，这个车没有保险，我说我不是太了解到因为是朋友的车，我说我马上就打电话出来，我说我可以给我太太拨个电话问他一下，他说你在柜台上我不能打电话，这件事情要在上柜台之前都要搞定，还有我看他，我其实就说他在那里等。电脑要出那个资料，然后要把它收据打出来。我其实打的电话并不妨碍他，但是他说不能。我看他那样冷漠的那个表情，我就想不打。就弄完以后呢，我还想再试一下。我离开这个柜台之前，好像就是在能有机会跟他讲话嘛。我说我现在等你打这个电话。他说你随便打什么电话？他说你已经离开这个柜台。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这个感觉很不好。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在想说，好像我们去滇滨这样的地方吧，我们的经历都不是太好。我就在想说，这还是应该不是一个说碰到一个对你态度并没有那么好，对你服务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人，而是说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滇滨它独自一家，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任何地方的店都是两家，你随便去哪一家，然后他的员工他年终的奖金都是根据这个顾客满意的程度来算的话，你想一想，这样的店里的服务一定非常好。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人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他不能自觉的去做呢？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竞争的机制？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别人带给我们不快乐，那还有什么样的人带给我们不快乐呢？就是自私的人。几年前我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那时候早上的时候我要到十点我才从我的旅馆坐车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堵车太厉害，我十点以后我就坐一车小车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就来到中关村某条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我就看到那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四个方向的人、自行车、小车、卡车、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要过那个十字路口。那你说我们哪去？我们到哪个地方？大家是一个建议，大家没有人在看。然后我觉得坐在车边。我
我也不是在你说的那天有没有回国感觉，我就在那里看说，哎呀，我说这个事情可能没办法过啊。我看他，那些人好像还可以过，因为他人比较小，对不对？还有空档，就可以行车，好像在那里过。然后下面一个呢，就是行车，啊，行车看的比较小，他有空档，他还可以转。那甚至我坐的那个小车呢，它也比较小，它还可以转。然后我看最可怜的就是什么？就是公共汽车的那个司机，他没有办法，那他太大了，他什么都行，他只能硬着头皮在人群里面往前挤，就是把人群挤开。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好像是不是一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十字路口，你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利益最大的方式他在做。他说：“哎，这个对我最好，我就那样做；那个对我最好，我就那样做。”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倒了。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能够为着整个这个整体，这个好像是一个群体的利益的最大之好，大家一起合作？看一看红绿灯，然后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过呢。为什么非要警察出来的时候，他人才能够遵守这个规则？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你看到这些问题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我想你可能首先和我一样会很气愤，就说这是我刚才我那么多为什么，对不对？你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很气愤，你看就是这些不成才的、不成器的。虽然好像这个整个社会的物质很发达了，但是人的这个整个整体社会的素质的素质非常的低下，你可能会有一个词的。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接受自豪，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就好像我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什么？我所有的学长啊，他们在。是在西方里面打饭的时候，他们不排队，就是钱。我那时候还看不过去，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我说我跟他们不用，我说我晚点去，等他们挤完我再去。那时候我就晚点去，结果真没了，还排队，都是下午我不要去。结果后来就是进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听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同流合污，我都心里想，你能行，我比你这个能行。然后跟他们一样，然后有时候碰到熟人的时候，但是你看一眼，好像心里没说好，心里有这个话说，哎呀，你也行，哎呀，我好像我苦笑一下，虽然没说，好像心里说，哎呀，我也行。就是我告诉你，真的是这个。进到这个阶段，就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同流合污，就是你有证物，我相信，真的是毁掉了中国很多游戏机。但是我们想啊，我们刚才我们想到的，都好像是觉得说，哎呀，他们怎样怎样，他们觉得怎样怎样，我们常常碰到让我不开心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啊，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哎呀，我只是一直跟他们摆金榜呀。只不过有些地方我比他们强一点，有些地方我可能我过不去。只是摆金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好，我不能自觉的去做；我知道不好，我不自觉的去做。跟他们差不多，这是我很悲哀的。这个我觉得说，我都没有办法自我升高了，对不对？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些是他们，我是我，我比他们好，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天资是说不出的，这是天生的，这是在孩子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些你不用教孩子，他都会。有一次有一个问卷问孩子，他说你长大以后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说什么呢？他说：“哦，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看球赛的。他不但呢，不但是陪我看球赛，他而且不断的把好吃的东西送来。 这是一个
十岁的人吗？他是什么？他不是什么动物？
哦，这个动物是
他，他还想什
么？时代啊，
对不对？
那你说，既然自私是天生的，那就无可厚非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好像把它拿出来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自私的人他没有办法看到的。像我们现在的例子，他要什么东西？我常常跟我的小儿子说，真的是你们什么都，我们这里面天气应该是最好的，对不对？就是最最好的。今天夏天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说，就是我们这里不热，然后那个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早晚比较凉一点。然后我的小儿子一下跑出他的那个被窝的时候，都说是冷，他说冷死了，冷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妈那个时候，但是有东西的，早上钻在被窝里面看着窗上结的冰了。那时候要说对我是很舒服，我说你这不是很冷吗？所以现在的语气他要什么都有，但是呢，如果做父母的你不是刻意的把他培养成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话，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看。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对我们今生这个生命之道都跟我们今生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他能够把我们带让我们脱离一个自私自利的这个牢笼。有四个有个大学快要考试，有四个好学生，他们一起复习，复习完以后，他们觉得够，可以应该可以做考试。结果呢，他们就周末就到了另外旁边一个城市，另外一所大学里面去玩去。结果呢，玩的太过头了，星期一早上起来呢没爬起来，睡过头了，就错过了他们去学校考试的时间。回来以后，他们四个人就跟教授说：“心说，哎，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车啊，在路上那个车胎爆了。好，那个教授开始听，然后说：好，我们第二天你们来补考。结果第二天，教授就发给他们一人一张考卷，四个人就坐在四个教室里面，这里遇到题。”他们看得到我们的很多事情不容不难，我们就说如果在面还有引导题非常简单，就问他们说哪一只轮胎，大家只是笑一笑而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吧，有没有觉得说我发个小谎其实无关紧要，对不对？有时候是三个随便烧三个小火烧的小聪明的话其实没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其实撒谎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就是夺去我们很多快乐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小谎它一定会生出中谎来，中谎它一定会生出大谎来。你想想一想，你好像要记得某年某日某月对某某某说过什么样的话，然后今天要接着上去接着就去下边，你说是不是很累？这是很累的事。那这个是不要说哦，你只是觉得别人身上有，我们身上都有。这个生命之道要借，要帮助我们脱离的。所以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它不好，你说我不由是什么？我不由自己。就是很多人受不同的东西的诱惑。有些人受毒品的诱惑，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跟墨西哥的政府常常的在接触里面，就是说呢，美国政府要对墨西哥施加压力，说你们吸毒不利，因为美国最多的毒品都是从一个墨西哥一个红灯来的，然后把他们逼急了，把那个墨西哥人逼急了以后，他们的总统说出真话来，他说我们这里不犯那么多，是因为你们的市场。太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毒品，这个毒品市场在美国一年是$1 billion，就是说6亿美金。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网上广告，对不对？整个网上广告的整个市场才只有250亿美金，就是1.5亿美金。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有的广告加起来只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读书对于有些人真的是非常有用。但是说我不说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座的我们跟读书，你说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不用很着急的下这种结论，为什么呢？我儿子大儿子三年级的科学计算机已经有一项所谓的 healthy lifestyle， 就是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已经在操场怎么样避免毒品，他会影响到我们。就算是不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本人，在 CNN 最近有一个报道是说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神经科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给一些老鼠吃高油脂跟高卡路里的高热量的食物，发现有一个结果是什么？给老鼠造成的改变就好像毒品跟黑人大脑给人大脑的造成的改变，让他们觉得不敢吃药学习。其实这个如果我想用点在我们的身上，前段时间医学告诉我们说，他减肥有一个妙方，对不对？那时候当时的人都是，然后开小车的人他就都受伤了，因为我们都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妙方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他说红烧肉上来了你就这个摇头，然后鸡腿的上来了你就摇头，反正什么该吃的上来你就摇头。哎呀，我们就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回去就试一下。自己上发现什么的不灵了，然后回来找医生，医生是不是耍我们啊？我们简单的事情好像减肥太容易了吧？那个人说你没摇头啊，你摇了。他问什么时候摇的？你说我是上肚以后摇的。为什么呢？不由自主啊，朋友们有很多的事我们不由自主。这个生命之道要把我们带出来的牢笼，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想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说，还有说下去的事。为什么有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一个就是在家用的录像机出来的时候，其实60年代就出来了，一直到70年代以后，就相当都一直很不好，直到有一天突然的一个转变，然后呢，冲击或者一发不可收。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色情的很多的色情的子弹开始上市以后，让家用录像机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流动率。然后时间再往后过20年，在90年代中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很多的那个互联网的公司兴起来，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所谓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赚钱？不知道，有所谓的电子商务到底怎么赚钱？不知道。但是其实是，其实色情行业到最后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他们营销他的作品，不告诉人家怎么就成功了。还有比如说像餐饮，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你像这个马道夫，他骗了500亿的美金，对不对？心理上最大的障碍，其实很多的受害者他们后来都说，我们那时候其实心里早就在怀疑了，其实有障碍，但是不能够说的不行，因为风雨无阻，他的回报都是重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办，所以很多事情是让我们没有办法不由自主的事情，这个生命是要帮我们真正的去。还有我们想跟你讲到说，你可能觉得说，我的书我自己可能已经学到今天的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很有关系一件事情要提出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人的深处，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恶。我在小时候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印象深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总看到我们学校门口，然后看到一群人围观，我们是不是很要认真看什么？其实没什么好看，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只野猫的一个野猫窝被发现，里面有一只母猫，那只什么？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认识一个猫。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它是个猫呢？然后那个母猫呢，它虽然想要是那个两只小猫，它没有办法，它只能自己养小猫，怎么样？它就跑掉。然后只剩下的一只小猫，那一只小猫可能刚生下来，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就在那边嗷嗷叫，就在地上嗷嗷叫。然后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大人们，大家开始失去它。最后这两只小猫就被杀了。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难过，我说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打把猫打死，我们心里面得到什么快感吗？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黑暗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我们碰到的时候，自己都要想一想。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听到说，哎呀，我们朋友之间传了一些消息说，哎呀，你为什么事情说，哎呀，某某某会做这样的事哦。于是，真正的认识这个生命之本，认识我们原本生命本质，我们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惊喜。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里面有一个黑暗，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不是那么了解。如果有一个录像机啊，能够把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思里面讲过的话、做过的事、想念事情都能够把它录下来的话，你觉得你敢看吗？你分析敢看吗？如果你自己都不敢看的话，更不能在神的面前站一句，就是说这一节说。神就是光，但他毫无黑暗。这黑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里面的这个恶，神说把它叫做罪，在他毫无黑暗。一方面说到神他自己是完全的圣洁，另一方面他说到他容不得任何黑暗，他容不得任何的罪。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人要怎么样改变？人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刚才说的后面有互动和他的办法，人的办法就是改良，就不断的改良，说哎呀，人都有要改好的心，说我想改啊，改到一个时候我能够改好，但是我们发现是什么呢？长久改良的结果非常的不尽人意。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可能听到过，就是改良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不但是物质极其的丰富，而且人的道德水平极其的高尚。那个时候是各自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你要什么，你都可以有什么。但是我们发现说，饱尝知其心的结果，离现实相距很远。所以，就是人的道德水准还要是一直在下降啊！不但是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所以人要通过改良，还要自救，这条路是神的。那甚至说，神是我们的父，他是造我们的。那他到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就是刚开始一直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生命之道，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再下一页，这是上次介绍的一个公益广告，那个是现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公益广告。它这个金主，旁边写的很像，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哦。它上面写的说，字可以诊断，心无憾须常见。意思就是说，这个金主是这个字的边上是非常有道理。我想我们中国字是非常的传神。传神啊，连这个传神这个字都很传神。它非常有道理，让我们一看就懂了。说哦，什么叫亲？亲是说要常见面，经常要见面，不经常见面怎么亲呢？那神既然是我们的父，他要跟我们相亲，他要常常见我们的面，但是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
因为有黑暗之隔，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身上是有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他要打破这个黑暗，你在身上。这就要说到神就是爱。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一个孩子掉到厕所里面，你怎么办？你当然是要把他带回家，对不对？因为爱他，你把他带回家。但是呢，回家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一定要把它洗干净以后，你才能再回家呢。因为你容不得他身上的污秽。那我们的神又是光，又是爱，那他要怎么样来打破我们跟他之间的黑暗的隔阂呢？我们再来想，这是另外一个公益广告。那小说里面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吗？他说：“自可以简化，爱岂可岂可无私？”这里说到说哦，爱是要有真心的爱，不是说只是外面表露的爱，别人是接受不到。那这里说说神是爱，神是爱，那他希望我们怎么样表达呢？没有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呢？来领受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来知道说别人对我的爱是真心的呢？还是他不是像刚才那个小的广告说，哎，你只是这样享受这个生活，看看公子心情比较重要。你怎么知道他对你的爱是真心的呢？在座的看看你们可以想想，那时候你的先生是做了什么样的事，得到你的爱呢？可以想想吗？可能想不起来，我想真的是摸着我们心里的事，我们一定能记住。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爱它一定有舍，爱的真谛是舍。你是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为了要跟你说一句话。他就是舍下一个什么，就是要跟你见一个面。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就是要让你来快乐。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他让你觉得他要保护你。他最后舍了一个什么，哦，对，得到我们的心，爱的真谛是什么？这里圣经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怎么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我想一个人，你能够舍的是什么？最多是什么？你可以舍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最多的，你可以舍命。主为我们舍，他为我们舍命。那现在呢？那看到主到底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再来讲解说，假设你家里面有五个孩子，老大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非常的听话，可以明白父母的心意，总是做事让你快乐，而且周围的人所有人都称赞他，是你的心头肉。然后呢，还有四个孩子，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不是说你们家进出坏蛋啊。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是假设，刚刚我们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如果你这个大儿子。救其他四个孩子的话，你愿不愿意？这第二个问题说，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爱你另外四个孩子，爱到一个程度说，哎呀，我这个心头肉，我可以舍得让他死，我就可能告诉了，我就可能告诉了。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做父母的愿不愿意？第二个问题，这老大自己愿不愿意？他有没有爱他做坏蛋的弟妹呢？爱到一个程度说，我愿意，所有的坏事我一切都没做过，现在要惩罚我愿意替他来受这个鞭打，所有的鞭打都是为了他们，他愿不愿意？甚至到一个程度，我要替他们死，他愿不愿意？你说这个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假设。一点都不理解，我神让他儿子做的事就是这件事，真的解决他不是一个改良改良而已，
他的姐姐的办法是一个担心，所以他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圣洁的念想，不是你来担心。我们原本那个有罪的那个心肠，我们全部丢掉。他唯一要做的目的，为我们生命唯一要做的这事的目的，要把我们从一切的罪里面救出来。好，为什么？耶稣他说，那时候是为我们死，又复活，是一件过去的事情，是一件已经做成的事情。但是说，怎么样跟我发生关系呢？怎么样变成我的时候，我们再死一下。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生命之道？他说：“凡接待他的，他就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我们看到最后有一个结果叫做做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之道。因为做神的儿女，他的意思就是有神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生命是一个有光的生命，就是光，是没有任何黑暗的一个生命。他要把那个生命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他说，就是信他们的人，那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接待，或者是说接受。他说，凡这样的人，只要是这样的人。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问在我们中间，就是真的神这样拯救罪人，我自己吗？我们只要说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场，得着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的问题，还有一切的拯救，不光是我们今生的问题，甚至是永生的问题。你要有，你就有一生的成功。今生的成功给我们的真的是什么？
Thank you.
生命仅此而已，也许那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深的饥渴。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还有在世俗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饥渴。如果生命仅此而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能让我们永远不渴的水，就是这个生命之光。亲爱的朋友们，得到这个非常的简单，只要你的心说出来，进入我心，亲爱的耶稣，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诗歌里面唱到的，来进入我心，亲爱的耶稣。进入我心，是我恳求。我心灵重担极其沉重，我心计求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求你现在进来施恩，来进入我心，主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祈求的就得着，我们要的就有，因为这是他已经做成的事。好像有一个鱼已经等在那里，我们甚至说我要，我们就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能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光是心，还有我们心的问题。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吗？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人的目的，我们没有人的目的，我们只是要把我们已经得到的来给你，就是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有时候往里面看，我们自己真的是有一个黑暗在那里。是我们没有办法挣脱的，但是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来要就把我们从这个罪里面就拔出来，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牢笼。就是说，主啊，我们是求你，就是希望能有那么多的朋友都坐在这里，主要是因为你的爱，主要最初我们把他们拉起来。就像你以前说，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甚至于里面有一个深的饥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主要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主要你在我们的时候，身边的基督徒把我们请到你的家中，主要听到你的话，听到你的话，主要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就说我也要，我也要，
然后我们就不要找到，比如说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一生中间最大的事。哦，比如说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哦，主耶稣，主耶稣，哇，在座的朋友们，哦，主啊，求你来领领他们，爱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爱他们和爱我们一样。所以说，你那时候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主啊，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里。主啊，你今天一样可以做，你也一样可以做。哦，主耶稣，主耶稣。哦，在座的朋友们，主啊，如果心里面有一点感动，说我也要，哦，求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说我也要。在这个世上，我们花很多的力气，我们去追求这个，我们去追求那个，哦，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的，哦，我们里面有个神迹可没有办法满足，哦，主啊，你的心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只有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得到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满足。哦，耶稣啊，主耶稣，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就来做工。哦，主耶稣，哦，在座的朋友们。哦，主啊，哦，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在这里有这个聚会，主啊，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场聚会。哦，在座的朋友们，主，你今天真的是要抓紧这样的机会，我今天是在你里面呼吁。哦，你觉得我有很多的问题吗？你有很多的疑点吗？我是你的答案，我是你的拯救，我就是你的神。我就是光，我就是爱，祈求的就得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朋友们，你若是不要得到，你就把手举起来。这个举手并不是递给我们看，是举给天上的神看。哦，我们在天上的父，盼望我们回家，盼望我们回家。我们人可能不在外面流浪，我们的心在外面流浪多时了，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是那么明白，我们到底在寻寻觅觅，我们在要得什么？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流浪多时，今天就是回家的时候。但是你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爱主啊爱大过你，因为你为我们舍命的生命。哦，我特别希望我们今天是非常的容易，主要我们只要举手我们就可以得到。好的，朋友们，不管有什么的原因没有办法让你举手的，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你也可以在心里做这样的祷告，不需要别人看到什么，我们的神可以听到你的祷告，你只要祷告你就得着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下面我祷告一句，你跟一句。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听到你的生命之道。我知道我生命里有很多的问题，有精神的问题。还有永生的问题。哦，虽然我常常看到人的缺陷，今天我也看到我的缺陷，我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黑暗，我也是有罪的人。主，谢谢你成为我的救主，谢谢你死代替我的死。谢谢你受刑罚，让我不用受刑罚。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你把这生命之道放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也有奇妙的大改变。因为我就是神的儿女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都是有限，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来，有的可能是来过多次，非常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我们每一天都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里享受到神的爱，享受到我们的天父要怎么样跟我们亲近。那下面呢，我们有主日学，那刚才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这个受洗的感情了，刚才心里面已经有跟我这样祷告了，知道可以到神面前，我们有些服务，有些给你，我们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跟我们一样，已经有永生了，而且永生就从今天开始。那如果你还没有坐在你的决定，可以跟着我，我们到我们的房间，我们可以有些的，再有一些的讨论，一些的交谈，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为您祷告的，也来跟着我。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去可以到我们当中人事的关系，就可以另外的主日学都可以。那我们我想也可以带着朋友一些问带回来的朋友基督徒，他们在哪里聚会，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去跟您的小组聚会。非常感谢主把你们带到我们中间，我们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高兴看到你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见到你们。好，感谢主。